投资朋友欢迎收听早晨财经速解读，现在是台北时间2024年4月9号礼拜二早上8点31分，大家早上休庭号，每天早上开盘前半小时，我们在这边陪伴着各位一起解读国际财经新闻实时变化。美国股市昨天是涨跌互见，但我们今天把焦点移动到台北股市当中来观察，目前台北股市内资的调动状况为何，同时间台北股市整体景气制造业是否有显著的上行区间。那么如果整个外资对于台北股市没有特别的偏好，那是不是代表着内资的买盘足以去承受所有海外的卖压，与此同时带动国内不管是股市房市持续的在今年 Q2 创下史高呢？ Q1 的部分股市很明显是创下史高了，那房价没有意外的话应该也是在本季度，应该讲上个季度创下历史新高了。那到底过往我们看到台北股市最为疲惫的五穷六绝二季度表现能否走出最旺的行情，今天来跟投资朋友做一些带动和分享。我们先观察啦，因为这一次在清明连假以后啊，台北股市有两天稍微比较晚反应。那在昨天的表现虽然呢、最后尾盘并没有太显著的拉抬，但至少在盘中层面已经创下史高了，这一次是收在20417点，这看得出来地震对于股市的影响还是有限的，中场是上涨80点，成交量其实没有想象中来的大、大概只有4000除以左右。那尤其我们真正要观察的，为什么说现在整个台北股市几乎完全由内资主导呢？这是因为昨天外资、即便台北股市创下盘中的新高，但外资还卖了123亿台币啊，反而投信持续在买超32亿当中，也就代表着940的浪潮虽然稍微有点暂缓，但是呢，市场的内资以及定期定额扣款的数量并没有因为市场的飙高而停止，反而持续的加成，就连自营商都开始进行适度的调节，调节了18亿左右。我们把外资累积的买卖超来做观察，20年、21年、22年就不讲了，这连续三年都是进行大规模的出脱，23年买个1-2千亿意思一下。今年好不容易曾经在3月左右台北股市创新高的同时，外资的累积买卖超曾经来到接近2500亿。结果呢，过去3周全部都在卖超，一路从本来买超的2500亿到现在仅仅剩下买超1000亿了。如果这种卖超很有可能在二季度它就会转成今年累积的净卖超了。所以呢，美国股市的部分我们不能强求美资一定要立即进行回补了，毕竟现在整个联准会对于美国经济的强劲，市场总有资金回流的空间存在，利率可能会维持的比我们想象来的久嘛。那另外一方面，美国在本周也会陆续的展开财报季，那这一次我们当然知道是银行股打头阵，但普遍按照 Fixed 的预估值，标普500指数的获利年增率大概是 5%。 如果到这个季度为止美国股市的企业表现还是比台北股市表现来的强，那么资金到底有什么一定要回流到亚洲新兴市场的可能呢？所以通常过往我们看到像是韩国股市、台北股市能够在短期内受到外资显著青睐都是那一种联准会快降息快降息了，市场开始往海外进行大规模布局，因为这个时候美元快要不值钱了嘛，这个时候比较容易受到外资的回补。那看起来还有几个月的时间，但我们至少可以承认，就算外资不回补，内资的买盘效果仍然十分强烈尤其只要基本面在上行，就不用过度的担心。举例来说，我们看到标普500指数目前针对今年一季度 EPS 的预估值增长幅度大概是 5% 左右，现在平均来看虽然没办法超过2023年一季度当时的表现，但是呢，基本上也是历史次高了啦。也就是说本季度从累积 EPS 来看，2024年的获利一定会比2023年来得好。事实上我们从花旗金旗指数来做一些比对，会发现现在从今年元月份以来，这项指数就不断在上行。花旗金旗指数它观察的是公布的数据跟预期当中的落差，而不是单纯看待一项数据的好坏。毕竟这个台积电财报得了99分，如果给你市场的预期是100分，你一样得跌。所以他观察的是市场心理情绪的变化，从今年元月份以来，大多数所公布的数据都比市场预期还要来得好。所以呢，我们可以了解现在外资开始你抛我点的游戏，在昨天进行大规模出脱的，你像是第一名就是00929富华台湾科技优喜卖了5.2万张， 00919群益台湾精选高息的部分也卖了 2.4 万张，其他你像是940939也卖了接近有万张左右。所以呢，第一件事情就是啊，现在台北股市很明显在整个二季度没有意外的话，那就是由内资主导了。而内资的活泼程度，它基本上可以从几项财报来做观察。于是呢，第一个观察的要件就是元大金在昨天所公布2024年3月的字节获利。这一次受惠于台北股市的交易热络，旗下不管是证券业、投信业、银行业都大有斩获。我们可以观察到这次三月份的税后纯益是 38.48 亿元，年增幅是高达 59%。 我们可以观察到元大金的月营收基本上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就非常明显单月年增率转好的迹象存在，这就来自于台北股市的成交量快速的放大，也就代表着内资的活泼程度快速的拉抬。如果呢，我们把长期成交量来做观察，你会发现啊，2022年的确是稍微沉寂了一下，可是22年当时每天的成交量下滑到接近2000亿到3000亿，仍然远远大于09年到19年的水准。当时每天大概就1000多亿算是碰到2000亿已经算是很高了。但是呢，到2022年基本上还是有2000出亿左右的交易量，那就代表着我们更有可能看到的是22年23年是由于21年的高基期所看起来市场交易热度的下滑。但是如果是从整个20年以后，基本上台北股市算是蛮活泼的这也就说明着现在的成交量呢，虽然还没有回到2021年的高点，但是它也恰恰保证了第一，市场的内资买盘仍然非常活跃；第二，它也没有乐观到像2021年那种有一点极端泡沫的风险存在。因为现在的成交量每天大概就四五千亿嘛，2021年当时的航海王每天都是七八千亿的所以我们根据元大金目前普遍预估的EPS 值，2024年今年预估是赚 1.25 块，2023年是赚了 1.1 块，2022年最惨赚了 0.8 块，24年不一定能够超越2021年当时我们看到每股现金股利可以来到 1.5 块，但是如果是从每股盈余来看，2024年预估可以赚到 2.45， 离2021年的 2.87 块其实就已经不远了。那换句话说，我们看到从元大金，因为元大金算是标准的证券股嘛，已经可以看得出来，现在光是手续费的净收益已经能够去确定台北股市的内资活泼程度了。我们举例来说，你像是经纪手续费的部分在整个2023年一整年年增幅大概是增长了 18%，那现在一季度到现在为止YOY 年增幅是高达 55%， 去年其实成交量就已经开始回归了，但是呢，今年的一季度又比去年的一季度还要增长了接近50%，你就可以知道市场的交易有多活泼了。那其他各大前三大的券商经纪市占率基本上都有非常明显相对于22年的回升。我们看到的不管是元大证、凯基证、富邦证还是永丰金证，我们可以观察到都有非常明显年增率大幅跳升的情况。那么现在我们要观察的另外一个要件是这一波的跳升一方面是看到那种比较投机性操作个股性的投资者，那另外一方面一个观察的指标是属于投信业这个就是属于有点类似法人的买超了，就是我们看得很清楚投资人的交易比重在过去23年以前本国的自然人就小散户占比都来到60%以上，可是到2024年反而下滑到57%。那你这说明什么意思？很多人说那是不是散户现在都不玩股票了，所以都变成国内法人和海外法人在玩了？并不是这样说的，因为现在国内有一群自然人散户他根本不想选股了，他直接去买 ETF。 当他买 ETF 以后，等于把这个资金的控制权交给了本国法人。所以我们看到过去22年到23年中旬本国法人的交易比重大概只占整个大盘的 10% 左右，但到今年为止突然跳升到 13%。 什么意思呢？外资没有太大的变动，它虽然没有进行应该这样讲了，外资针对台北股市就是持有的股票不太变，但是领到现金股利它不会重新购买该股票，所以它的持股比例大概就是对台北股市的权重大概就是一直都30%左右。可是现在我们看到的关键点就是自然人的交易量慢慢的集中到国内法人当中。那当然你买 ETF 也不代表一定抄得比你自己好，或者能够明显的超越大盘。举例来说，我们以目前公募基金规模的资产增长幅度来做留意2019年当时大概是5770亿左右，到2022年来到9350亿，到2023年公募基金的规模来到 1.4 兆，今年一季度已经来到 1.6 兆了。所以第一， 自然人资金流入到法人的资金非常快速，可是我们看一下平均收益率的问题啊，就是每年的平均收益率大概就 0.4% 啊到 0.5% 左右。你要了解哦，这个大盘每年的平均成长是多少啊？ 7% 到 8% 啊，这说明大部分的公募基金基本上也很难超越大盘。好，所以大家有这样的一个理智啊。可是我们看的是整个资金的流向啦，这几个资金的流向就代表着我们从很多数据来看，好像觉得好像没有这么热络，可是又感觉好像很热络。那答案事情是哦，过往最为热络的航海王那种散户操作个股的热络程度不如2021年，可是现在投资 ETF 的热度，把钱交由国内法人来操盘的热度远远超过2021年当时的表现。我们可以观察到在前十大 ETF 当中哦，商品当中有半数哦基本上都被元大给吃下来了。元大的确在投信界算是标准的龙头，你像是元大台湾50的部分哦，在过去一年的投信基金净资产的规模的近年增率啊，是高达 12%， 元大高股息甚至高达 41%， 国泰永续高股息高达 59%， 中信高评级公司债高达 68%。 那其他的你像是一些债券型 ETF 啊，因为长期规模没有像这些现货型的 ETF 这么大，所以它成长幅度来得更为显著啊。那这些 ETF 我们都看得出来市场上真的有从自然人往法人资金流动的一个方向，所以先确定一件事情，内资还是活泼的。好，内资活泼之后，我们就看一下制造业的复苏格局能不能搭配着内资向上。因为这群人哦，他竟然投资习性已经从原本的个股操作偏向于被动投资或者 ETF 投资，那也就代表着它不太可能是为了赚取短线的价差进行套利吧。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会影响到它没有钱继续进行定期定额扣款的唯一一个可能，就是它没有 bonus， 今年没有年终奖金了啊。这大家先看数据嘛，台积电现在平均年终是150万嘛，就他拿不到这些年终，那么他就没有钱交由国内法人持续进行 ETF 买盘的益助了。那我们就要观察今年他会不会有钱呢？我们如果是从最近大家所观察的新闻，台积电在昨天签署了一份虽然不具约束力，但是已经算是一个初步备忘录的 memo。 这一次台积电的 Arizona 厂啊，即将获得66亿美元的直接补助啊。那你说这不多，但你要知道，因为总补助也不过就500亿，那500亿要大家来分。那 Intel 当然拿多一点，可是台积电能够拿到66亿，也算是不错了啊。所以拜登还是赶在他选举之前，终于把具体金额给拨下来了。你要想想看哦，这个是2020年当时承诺的资金补助啊，居然隔了4年才真的发出来。哦，他可能真的很担心，川普如果当选了，可能真的不发，跟当年的鸿海的承诺是一样的。那我们可以观察到，这一次66亿美元的直接补助哦，也提议向台积电最多可以高达50亿美元的贷款哦，也就是说Arizona 这一波在第一座晶圆厂取得完工以后啊，为什么迟迟在第二座晶圆厂的建厂速度放慢？市场上本来的预估都是因为没拿到补助啊，我不确定我现在盖下去到底会怎么样啊，最好呢就能拖则拖，拖到你把钱给我，我们再来进行下一步。现在66亿美元已经到关啊，当然了 Arizona 现在总资本支出是650亿美元啊，它补贴不算多也不算少，就补贴1/10左右而已哦。那整个台积电的展望，基本上今年就足以带动整个台北股市有显著上行的区间。过去我们跟投资朋友提过，按照台积电今年的 EPS 预估值，大概是介在38块到39块左右。那有高标啦，高标是预估会在40块。但是我们都很清楚，2023年当时是从高点往下掉，掉到32块。2022年是历史高点，是39块。所以2024年的 EPS 哦，的确它不一定能够完全超越2022年的表现啊，就今年的表现跟前年那个高峰哦，还是有一段距离的，不一定能够完全达标。可是我们可以确认一件事情，第一，台积电今年的资本支出肯定不像22年23年这么多了吧，对不对？我们要知道每股盈余、哦、是总营收减掉成本、哦、成本这一块会大幅的影响到盈利表现。好，所以很有可能我们会观察到的方向是、哦、每股盈余可能会持续的冲高，但是它 不一定能够完全超越2022年，但是现金股利的持续上调，这个空间是存在的。那换句话说，过去我们看到获利之所以有这么大的压缩，就是因为 Arizona， 就是因为熊本厂，就是因为德国厂所面临的问题嘛。那今年肯定是没有更多厂，应该是没有了吧，没有更多厂区要建了，那肯定对于台积电的获利是有更显著的拉抬的。尤其现在在各地层面呢， Arizona 刚才聊到的已经拿到66亿美元的补助，日本熊本厂都已经正式开幕，今年年底就要量产了嘛，而且二座和三座即将要进行显著建厂。那德国特殊制程代工厂的部分哦，因为现在主要是做车用，预估总营收贡献不会太大了，那整个厂区哦，可能要今年下半年看一下环评到时候的表现了，还没开始建哦。好，那要看一下，因为现在建好大概也是2027年以后的事情了，所以德国厂的部分的确变数比较大，然后因为当年特斯拉在柏林厂也花了很久的时间搞那个环评，当时我记得是在上海厂8个月完工进入投产，在德国厂花了3年，所以这个各大厂区都不太一样，但是呢台湾的部分效率就很快了，现在宝山二期正在如火如荼的拉抬当中，尤其我们以台积电今年的 CoWoS 产能来做观察，今年成长幅度接近是翻倍式成长，也就代表着今年台积电不管如何，只要在资本支出没有大幅扩张的情况底下，他给员工的年终 bonus 和奖金一定会远远高于过去几年的表现。那当然呢，台湾不只是单一一家台积电，我们看一下整个终端商品需求能否有显著的上行，比如说在最近两天我们看到不管是代工大厂伟创公布了三月份的营收，以及我们看到你像是广达、英业达、人保等等都陆续公布今年一季度营收的表现，那股价当然都很亮丽了，在最近几个交易日了。那当然我们要观察的，既然要整个终端商品需求的转好，就必须看到各大笔电大厂有显著库存水位的下滑。我们根据戴尔和惠普目前整体库存金额的下滑都看得出来，目前非常明显整个库存的高点已经度过了，也就代表着这电子五哥的营收虽然不太可能光靠一个 AI 就能够走出极度亮丽的表现，但是陆续都在复苏当中。我们举例来说，按照整个伺服器目前的营收表现来做留意，台北股市现在整个伺服器的营收24年相对于23年大概会成长接近30%左右，那2025年相对于24年又会成长30%，也就是说我们虽然都很清楚这些股票在去年可能就已经有明显涨高的疑虑，但今年仍然有显著的买盘挹注，一方面是刚才提到的内资的买盘定期定额扣款没有停止，那第二件事情是不管怎么看今年的景气是一定比去年好的，尤其我们看到整个笔电全球出货量的部分早在22年就已经衰退了 19%， 23年再衰退 15%， 那由于过去两年实在太惨了，2024年有更多否极泰来的条件，那2025年我认为还是有在拉抬的空间了，毕竟今年成长幅度也不过就 6%， 今年的好完全取决于前两年实在太惨了，也请有投资朋友多做一些观察，所以我们可以梳理到，第一，从整个内资买盘的效果来看不会停止，第二，内资买盘的真正动力来自于我们看到这些纯股族它的年薪它的 bonus 有没有增加，今年的景气一定比去年好，今年它定期定额的扣款金额应该很好的去梳理，一定比去年多，这个是我们观察到的迹象。所以我们当然知道这个939、940破发以后，对于内资的那种击鼓传花的信心可能会稍微有所淡却，但是呢他还有钱，他只是没有那么热衷于直接去购买一档新申购的 ETF， 但不代表他不会往旧的 ETF 来做前进。对，好，对对，创哥，对，是不是该退休了？我跟投资朋友分享过你不能把你的财富自由的目标直接设定在多少钱因为有时候你可能会放大到无限大，最后就发现实施目标有点难。我们一直跟投资朋友分享的真正比较正确的观念是 FIRE 就 Financial Independence Retire Early 叫做财务独立提早退休不是财富自由了。这以前不是人家在探讨一个问题吗，说人从什么时候开始衰老的，是岁数大的时候开始衰老吗不一定那有我看到网络上有一篇文章，他讲说人什么时候开始衰老的，很有可能就是人生看到高光时刻的时候开始衰老的，就这辈子你什么时候最风光，那在此之后的生活你就是衰老。为什么呢？因为人某种程度是靠某种成就的那种奖赏的反馈活着，你最风光的时刻这个时候可能就成为你最强的时刻，那从此就每况愈下， 那一个人的衰老就开始了。所以防止衰老的最好的办法并不是设定一个很准确的财富自由的金额，你一到之后你可能真的就老了，对不对？那最好的方式是什么？好，一直赚一直赚啊，不是这样子啊，做一个那种巨大的工程，比如说呢，好，用一辈子去学习的一个事物啊，就说人生最辉煌的时刻啊，其实就是拖到最后才交卷嘛。活得越长，活得越有价值，你去当老师啊，你培养的学生越多，人生的奖赏就越多。好，所以也没有什么退休的问题，没有什么，而是你有没有时间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对对对，好，对，低调，我很低调啊，我今天你没有发现啊，对不对？我们都对。OK， 好，才不露白啦，才不露白。投资这条路很孤单啊，对不对？我跟同学分享，你赚了钱别人嫉妒你，你赔了钱人家嘲笑你，你怎么讲人家都对你没什么好意啊。嫉妒是很可怕的，对，你赚了钱你跟人家炫，迟早有人来跟你借钱的。我最近有跟那一个网友聊哦，我们的会员朋友，他说他跟父母说，你那也知道最近的股市怎么样了？好，我们讲说大多数我们是赚趋势的钱了。好，那跟父母就讲了一下啊，就赚了一些小钱啊，那就过去的资产也有个几百万这样子。结果父母跟他说来帮弟弟出头期款，刚好可以先拿来垫。后来他跟我说他后悔的不得了。好，当然不是不还呐，就是你要等到弟弟有钱以后再来还哦。可是那得多久啊，你要想想看，债务会被通膨稀释哦，所以以后还的钱可能不值钱哦。好，那父母也不一定说只偏爱弟弟怎么样哦，很有可能就是想要趁房价完全失控以前赶快把家人给下定哦。所以有时候父母问题哦，或者说财富问题其实就是这样子哦。很多时候与其讨论那个问题哦，还不如靠彼此体谅啊，或者减少资讯交流哦。你看哦，我最近还看到一本书哦，忘记书名了，他说一个人对另外一个人的信任哦，是30岁以前养成的，30岁以后就不太容易改变了。比如说你小时候生在一个骗子横行的地方，长大以后你到一个文明更高的都市哦，也没有用，你还是会对于社会充满的猜疑哦。有时候年轻人和父母的矛盾哦，就可能表面上要不要结婚，好，要不要生小孩哦，但是还是底层对于社会的信任程度。比如说很多老人家嘛，他不太舍得去丢东西哦，为什么？因为他担心一个匮乏经济的时代重新到来。好，这就是这样子哦。所以呢，最好的方式就是不如彼此体谅，好，减少资讯交流，对不对？你赚了钱给你老婆知道就好了，对不对？对其他人你都要适度的释放力度，好，不要给人家看对账单，然后这很重要，这很重要。我也是学到了很大的教训哦。啊，对对，老婆好像也不能说太多，要不然没有零用钱哈。对，股票赚100万，啊，跟老婆说80%就好，跟父母呢说50%，啊，跟子女，子女搞不好也要这个花钱嘛，子女说30%就好。那，跟同事呢？跟同事你要装穷，假装自己亏钱啊，你一亏他就很喜欢你，因为你太可怜了啊，你一赚钱他就眼红你嘛，啊，所以呢就是。跟老婆说80%，跟父母说50%，跟子女说30%，跟同事装穷，假装亏钱。啊，对，哎，20000点怎么可能亏钱？啊，我买了00940，那破发了。你就这样子讲，啊，越装惨越好。对对对，对你说实在的，我们也经历几次景气循环了。你看每一次牛市都会有新的面孔，少年股神出现嘛，啊，开豪车带名牌。可是你发现已经经历了三个景气循环了，你会发现你从来没有看到浩哥。在这个市场上，我们的报酬啊，景气投资啊，只要有周期，我们就超越大盘嘛。可是你有看到浩哥随随便便就透露我在大安区的2间透天吗？你会看到浩哥没事开着911到处招摇撞骗吗？从来没有，因为我真的买不起。OK， 没事没事啊。对，所以你看，人类的嫉妒心呢，就是集中在那种同质性极高的群体，那种同性之间的嫉妒，它就很明显高于异性之间的嫉妒。男性之间和女性之间的嫉妒频率，远远高于男女之间互相嫉妒的频率。同学同事同乡之间，那个嫉妒的情感更为显著。我们讲的嘛，乞丐永远不会羡慕百万富翁，但他会嫉妒比他收入更高的乞丐。好，所以一定要了解这个社会的真实面貌啊。好，8:55哦，啊，其实我们刚才讲的都属于内资买盘对于整个证券市场的影响，接下来就要往下聊。那另外一部分内资买盘啊，他这群人呢，也不是说完全对于股票没有想象空间啦，而是在这个时间点呢，他宁愿用杠杆更高，而且呢具有政策补助力道所采取的资本市场的投资。 那就是营建业以及我们观察到的买房。好，那我们可以观察到哦，这一波你看像是在昨天哦，表现最亮丽的一大族群就是属于我们看到的营建股。在昨天你像是国建连上发都是直接冲上涨停，其余像是华建啦也有 5% 到 7% 左右的涨幅哦。所以营建股表现是非常非常之亮丽的，那当然一部分是由于地震效果所衍生的新一轮的市场资金流向，但另外一方面呢，我们都很清楚哦，目前没有意外的话 Q1 的房价应该已经创下历史新高了。事实上这一波整体全台湾房价的带动大部分都是集中在科学园区左右，过去我们讲说被视为市场上首先进行资产配置的标的，我们讲自产族啦、哦、就不是单纯的投机客，通常都是以交通枢纽，就旁边有火车高铁 shopping mall， 越多交通建设越好。但是到现在为止、哦、有没有交通建设都是其次了，因为有交通建设单价都很高，有的都50-60万了。那最好的方向是什么呢？找到那些明显的刚性买盘一定可以接得了你房子的人，也就是科学园区周边。我们可以具体观察，根据目前台积电正在进驻或者已经进驻的厂区区间，近三年的平均预售屋平均涨幅是高达40%了。那涨幅最扯的是宝山啦，过去三年涨幅是高达接近80%。纵观各大科学园区，现在大部分都已经站上三字头了。你如果看到少数、哦、像高雄南子的部分、哦、是29.9万，隔壁是台积电嘛、今年应该已经站上三字头了。其他像是高雄仁武区、哦、29.8万，今年应该已经站上三字头了。现在就连嘉义太保，我刚才去看了一下实价登录、哦、嘉义太保最近也站上三字头了、哦、当然啦，开价有的开到四字头，那个有点扯，我还没看到有成交的。可是科学园区正在各地开花当中，这说明市场的游资实在太多了，买房跟买菜一样。那同时间我们观察到、哦、市场虽然进行大量杠杆的投资，毕竟房市是5倍杠杆嘛，可是全台的违约率并没有因为这一次的升息 3.5 码的影响受到房贷族的连累。我们举例来说，以全国各大地区的违约率、哦、一直到去年三季度为止、哦、全台湾的违约率只有 0.07%， 这是非常非常低的水准、哦、远远低于韩国、中国以及全部东南亚市场以及欧美各国。台湾虽然近年房地产价格水涨船高，但是几乎没有人违约。而现在违约率最低的在哪里呢？就是那个刚性买盘集中的地方，新竹县竹北的部分违约率竟然只有 0.01%， 新竹市是 0.03%， 台中市是 0.04%， 桃园是 0.05%， 苗栗是 0.05%， 台南是 0.06%、啊、这个整个地区、哦、你看到违约率高于 0.07 平均值的、哦、你就像是高雄啦、台东、基隆、花莲、云林，也就是最有钱的那一群，房价涨最多的那一群啊，根本就没有任何违约的空间存在。所以房价虽然涨最多，可是你发现它最不可能违约，而那个涨不多的反而很常在违约，这个是我们观察到的方向。尤其如果我们观察在整个三月份的买卖移转动数、啊、基本上也是表现出亮丽的表现。整体而言全台大概是年增幅有接近 12% 左右，那当然了，一部分是因为一月二月、哦、有春节原因、啊、所以他看房的频率没这么高，导致三月份成交的量体没这么大。但是如果你把整个一季度来做观察、哦、那就真的蛮大了。从今年 Q1 来看、哦、整体全台累计的买卖移转动数年增幅大概是28%左右、哦、2024年到现在已经来到63000栋了，2023年去年同期仅仅只有49000栋、哦、所以我们可以观察到、哦、到底就目前为止、哦、明明人口在减少，明明年轻人越来越多人买不起房，为什么还会继续涨呢？因为买房的不是人、啊、买房的是钱。房价能不能推高，它不取决于到底有多少人要住房子，它取决于到底市场上有多少资金。过去我们跟投资朋友提过，按照最为领先的指标，过去我们讲的国泰和信义房价指数，它是每个季度才公布一次，现在还没有公布 Q1 数据。但为什么我们这么肯定、啊、今年一季度房价一定创下历史新高、啊、除了我稍微去暗场留意一下价码以外、啊、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提前公布的信义大台北房价指数、啊、早就在二月份创下历史新高价了。我们过去讲过，你看台北市这一波年增幅成长幅都是 9.38%， 新北市是 9.09%，台北市过去是单价极高无比，总价随随便便你买个小两房大概都是3000万-4000万的房子、哦、所以你不太可能期待它可以那种涨50%，像宝山一样涨80%嘛。它的总价这么高，你怎么可能今年卖3000明年卖6000嘛。但是这一次我们看到它去增长了 9%， 这种这么高单价高总价的地区还可以带头冲高，那就说明着科学园区目前的涨幅一定 在过去一年的涨幅远远超过 9%， 也就是全台目前整个房地产市场啊，几乎属于各地开花的现象。我们相信很快嘛，我记得是四月中旬，国泰和信义房价指数就会陆续出炉了。我们如果是以全台房仲业来做观察，来做一些留意，它是属于中古屋市场比较慢落后反应。我们看当时在19年20年左右，从原本全台不动产中介业的销售额从589亿上升到769亿，然后21年以后大概就维持在800亿左右，2023年去年甚至还有点年减 4%。 但是按照目前的角度而言，我们都很清楚，房仲售房的第一圈一定是自己人或者自己的亲友嘛。如果房子够便宜，那干嘛要给人家卖呢？你花个一两百万稍微凑一下，亲人就可以买了嘛。那第二圈呢，是同公司的同事或者朋友。那第三圈呢，就是很快付佣金的投资客，一直到第四圈才是我们看到看房子的自住客。那通常啦，在前三圈它都不足以导致全台湾的买卖移转动数快速的冲高，要到第四圈，也就是自住客开始刚性买盘也进来的时候，才会导致我们看到买卖移转动数的全数失控。所以我们可以观察到，大部分好的案子在第一圈到第三圈都已经结案了，现在呢看不到车尾灯的，你就只能在实交登录上看到成交价了。我们以各大年龄层房贷统计量来做一些留意和观察，你可以观察到在现在为止2023年的四季度左右，各大年龄层当中增长幅度最高的反而是我们看到20岁到25岁的这些小朋友。这些小朋友呢，平均授信额度是796万台币，平均建估值是1066万也就代表着有可能，当然人家是用人头啦，但是呢至少从年龄层来看，这个刚毕业的新鲜人都在疯狂的买房当中。我们举个例子来说，比如说我最近跟几个朋友聊嘛，就说可能刚毕业嘛，薪水4万块5万块嘛，每个月可以存2万，那一万买0050，另外一万可能你想买00940，这种存股的规划。后来想了一想不对啊，我这样子存按照复利效果过两年房价又涨200万了，那我何不现在赶快跟亲朋好友能够调动现金就先调动，先买个投期款再说，反正我肯定是缴得起贷款，只是缺乏投期款嘛。大部分年轻人已经有开始这样的思维了，存股存不过买房的涨幅，因为买房总价太大了。这个是我们观察到的几个方向啦。那最终我们也观察到基本上人口减少的速度基本上已经对于房价没有太显著的冲击了。过去我们提过基本上整个人口流入的一个变化，第一少子化会不会影响到整个房价的松绑第一，早在2015年全台湾15到64岁的青壮年人口就已经高达1377万，开始连续下滑到现在只剩下1600万了。但是为什么房价在冲高？第一就是户数正在快速上涨，也就是户内人数的集体下滑，本来以前是4个人一间3个人一间，到现在只有1点多人一间，导致了我们看到户内人数在下滑，但是第一户数在增长。那第二件事情是我们观察到全台湾的离婚人口仍然保持在高档区间。怎么说呢？我们都跟投资朋友分享过，每年台湾的离婚对数大概是维持在5万对左右，现在结婚比较少了，所以离婚也稍微少一点，但是每年大概有12万人离婚。那么呢，过去我们讲说夫妻结婚就会买一套房，夫妻离婚就会买2套房。如果夫妻离婚了，房产分一分，那就会从原本的可能大三房四房变成小两房，这就导致了小两房总价低会有更进一步的买盘力道，而小两房总价低买盘力道出现以后，就会把小两房的单价持续的冲高，这就导致了少子化的房子谁来接？第一呢，是借由户内人数的减少来接，第二就是离婚的人越多那房子就涨越凶看起来是这样子啦。就我们必须承认这个小坪数单价最近我们看到像是严总很多房市专家都已经陆续改口了都认为相对于整个台湾2024年的房市对于小坪数单价创高在今年一整年可能都是可期的，也听了投资朋友多做一些观察和留意啦。还有一些数据但是刚好前面废话比较多没有讲完但我们差不多可以看到的市况是这样啦。最后用一个数据来做总结，刚才我们讲的其实都是散户的心态啦，我们真正观察的是整个主力到底是怎么看待整个房地产市场的变化。我们从台湾整体土地交易金额最近一季度数据已经全数公布是高达637亿，在2020年当时是接近有我看到像是当时一季度是837亿嘛，到2021年下滑到486亿，22年532亿，去年只有163亿今年高达637亿， 什么意思啊？今年一季度的土地交易金额仅次于2020年，今年这些主力对于土地上的交易、明显比过去3年表现来得更加亮丽。那这代表什么事情呢？有些人已经开始有明显的动作了、就是我们从土地交易的金额其实已经看得出来，而且你要观察到，如果是公有地标售的话，那你还可以说那是因为有特殊原因、但今年公有地的标售占总金额只有101亿、535亿全部都是民间溢价、民间有一群主力正在疯狂的购地当中，这是我们观察到的迹象，也提供投资朋友多做一些观察。好，我们看看台北股市表现。台北股市目前上涨190点收在20607点，台北股市再创新高。对，低调啊，低调，要低调啊，好烦恼，好烦恼啊，真烦恼，到底要买哪一栋？我们看到今天成交量以及好像也不大哈、大概在4000出亿左右哦。台积电现在冲796块的历史高点了，看一下今天尾盘的表现哦，我就感觉冲的蛮快的。今天很明显是反映昨天美国股市适度系统单的回补了，对对对，啊。单身存钱、低调，嫉妒好不好？这什么嫉妒？要低调啊，要低调。我们这个所有的网友都要低调。好，今天06分，感谢各位的参与啊！如果喜欢我们节目，记得帮我们订阅、按赞、加分享。我们就明天早上8点半，早晨财经速解读再相见。祝各位投资朋友看盘顺利，操盘愉快。